桃溪蝉之新季节啊，桃溪蝉之新季节，我们切换一下啊。下次我们可以找到那个关于那个"病怯沉稳，和尚道一句"啊，病怯喉咙沉稳和尚道，那个在闭园录一般的公案，我们下次可以来再把那个再讲解一下，利于大家理解啊，理解这个百丈禅师的这个禅机。那我们看一下《潮汐禅之新季节》，太虚大师的这个关于禅宗的一篇名篇啊，名篇，359页，在这个《法界圆觉学》太虚大师全集的第16册，356页啊，359页。首先说明一个问题啊，就是说关于太虚大师一生中的。三次，他的三次宗教体验啊，三次宗教体验。我们前面讲过太虚大师的那篇文章，但这个三组呢，不光在那篇文章，实际上在太虚大师的自传里边也提到了这三次宗教体验。这三次宗教体验来自于经和论、传世经论，这个对太虚大师的影响非常大。他反观整个中国佛教的历史，典型的，比如说华严宗的一些祖师。甚至禅宗的祖师，还有这个天台宗的祖师，都是这样。包括太虚大师本人啊，还有憨山大师更清晰地记录了他的一个，以经典印心的一个历程，经典印心的历程，就是说通过禅定，通过修行，或者通过阅读经典，他就可以入定，得到三昧，得到总持智慧啊。所以经典的神圣性和它这种神圣作用呢，超越时空的。超越时空，就这个意义上来讲，你去看什么是邪教？邪教讲的非就在这个，我在很多寺庙看到那种宣传栏，宣传栏讲的什么是邪教？邪教就是说自己的组织、自己的法门、自己个人啊，自己凌驾于一切的经论和一些古代的这个这些祖师之上啊，凌驾于这个传统的这个教主之上，这就是邪教啊，就是控制人心啊，控制人心，甚至有一种。甚至骗钱、骗色、骗财，那就更是违法乱纪的事情。还有一些就是妄想，种种的妄想，里边搞的就是形成一种权力的机构，或者对人产生这种恐惧感和控制人的这种欲望。然后这个网络，而这个网络呢，在不断的拓展，在扩大。哎，就这个，这是一个，就是他会把自己的这样一个网络不断的扩大，不断的吸收、发展、壮大。以某个人、某一个人的一种东西为一个法门为核心，不断的去伸展拓展，然后呢，去身在这中成很多权力和财富的聚集啊，和这种各种编造出各种神话来控制人心，所以这个呢，就是一个邪教的特点。觉得这个实际上这种组织的最终的结果就是被制裁，受到国家的制裁，就号称。自己是这个救世主啊，把自己认为自己是一个神圣的什么来历啊，或者公开宣称自己是正法主持者，这肯定是要么是精分，要么就是这个邪教啊，最终没有什么好下场啊，绝对没什么好下场。那学佛的人要有清净心、平等心啊，自信心、自信心。那么关于太虚大师，所以说太虚大师他讲得很清晰，就是说中国佛教它的生命力。来自于经典啊，本佛宗经，博约众星啊，博约众星，来自于经典，是来自于历代的祖师对于所有的经论的一种总持和经论得到的这种感应。比如说天台宗的早期的这个慧文大师，他就是听这读《大智度论》，读龙树菩萨《大智度论》里边，然后讲到这个三智一心中得，哎，他就是得到了，得到这种启发，得到启发。然后这个是再到慧思大师，再到智者大师，智者大师是诵《法华经》得到了三昧，得到了三昧，所以他的这种总之，他有强烈的信心，哎，他有这个绝对的信心。所以现在有的人动不动说，哎呀，这个历史上哪个祖师没开悟，哪个祖师佛教、道教都不行啊，这种说法其实很可笑啊，就是说他可能没读多少书，我个人觉得就是阅读量太小了，这个。很可惜啊，也很可惜啊。对，太虚大师呢，另外一个关于太虚大师本人，关于太虚大师本人，他有一生有三次这种宗教体验。三宗教体验上，第一次是读19岁是读《般若经》啊，读《般若经 第二次呢是在普陀山闭关的是，他实际上是记住这个华严和起信论，还有楞严经，所以他很自信，他说我就是我自己的三昧就是证到这种境界和契合这个境界，所以说他才会。才有总摄全体佛法的这种智慧，他讲经说法就非常具有准确性和穿透力啊，这是那些文字之徒所无法企及的啊，无法企及的。那么第三次呢，他是合于唯识，假权智不得，叫什么？假智权不得自相啊，假智权不得自相。而且读这个《成唯识论述记》的时候啊，误入唯识啊，误入唯识。那有人会把它，开悉大师属于像古代的像智者是这样一类人。那么他是实际上来自于经论的加持，因为经论有神圣性，有三昧力。但同时呢，经论也是我们自心的真心的描述，自性的一种本然状态的一种智慧状态的一种描述。所以这是他是这样的一种情况。那么他实际上来自于他往事的愿力、正见和他的这种智慧啊，在这种因缘下，他开发了他自性的智慧，得到了佛法的总持啊，所以他就随时可以一念转到这种三昧中，用来演讲、写作，用来辨别浅深正邪啊。这太虚大师本人的这个状况，但有人会写文章把这三次呢。和禅宗的三观匹配起来，这个实际上是他是不懂禅宗的表现，这是文字之徒的一种猜测而已了啊，他不是禅宗，他但是他并他是，所以他本人讲他是教理扣禅观啊，他是因为他精通教理，通过得到三昧，通达大乘三昧，得到大乘的智慧后，用教理来解释禅观，来打开禅宗之门，打开这教理扣禅观。他自己也是这样说，他是通过悟入教，然后再去理解和解释禅宗的啊，他并不是这个传统的禅宗的这种路线，所以很多人去把它比附，首先这个比附是本来就是没必要的，而且错误的，牵强的这个牵强附会的一个说法。第二个呢，就是说把三观固定的来说，把这三昧和三观固定起来，那就本身如果把三观固定化，也是对于禅宗的一个误解和误读啊。所以这个我觉得像这一类的似是而非的东西很多，我们要规避啊。所以我们现在看曹溪禅师新集结，那太虚大师呢这篇文章就是对曹溪禅的一种根据于教的理论，对教的一种圆融总摄的根本智慧，然后对禅宗对这个曹溪主要是六祖啊，就跟主要对六祖坛经里面讲的这个禅法，对六祖的这个。禅呢做了一个解析，还做了一个解析。好，那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曹溪禅师新集结的原文啊，达摩别传一宗，达摩祖师教外别传，所以说禅宗它是从拈花微笑一直到这个六祖大师的这个开悟，到达摩到东土来，度这个二祖慧可，是吧？那这个禅宗的传承，禅宗的传统是什么呢？是教外别传，在经论之外、经教之外，单独的传一个东西，单独的传一个，直接的传一个东西，所以他说教外别传，不立文字，不立文字，并不是说不读文字、不用文字，那不立文字本身就是个文字嘛，对吧？那所以说他就不立文字，不立文字就是说不执着于任何一宗一派的教理和名相。教理和名相，不指责任何一宗一派。所以，任何一宗，如果你说我站在某一个宗派的角度，用这个某些术语，用辩即之一他起，或者用其他这个什么大开圆解，或者用什么见道，用这个真道虚陀洹果，用这些东西来去判禅宗，这些从禅宗自身来讲呢，它就是外行话，外行人说外行话。这就是关于禅宗的知识出现了系统性的偏差。如果你有这种系统偏差，你就读不懂禅宗语录啊，你更看不懂禅宗文字禅里边体现的根本质和差别质啊。就像有人说到这个弘治正觉，他说：“哎，这个墨照写禅，弘治人写的墨照明，他是正宗的达摩禅啊。墨照明，他说明这个人就没读过弘治正觉禅师的语录， 就没读都不知道弘治中学禅师在历史上的地位，就不知道弘治中学禅师在大会宗喀禅师心目中的地位，他们两个人的这种关系，啊，互相欣赏的这种关系，他更不知道这个墨者协禅这个纸上谁的，是为什么有这个词的。所以这样的人就是说，他就说，因为他有标签化的一种认知，他无法就这就是关于他的知识，关于禅宗的知识出现了一个非常系统性的偏差，所以他一出言开口就显得很浅薄无知啊，所以这我们看这个，他说达摩，所以这达摩别传一宗，就是达摩传禅宗，禅宗是教外别传啊，所以他基本上他不是有系统的理论和知识，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你如果后代的人，你把它理论化。系统化、文字化，你说禅宗有什么法门、什么窍门，然后把它写成一些诗或者写成一些次第去修行，那这就不是禅啊，不是禅宗。有的人用唯识学说禅宗就是如来藏，然后用唯识学去对应它，用成唯识论啊，用这个楞伽经啊去对应这个禅宗，那他这样，他实际上就把禅宗固化，但是还是没有懂禅宗。而禅宗的特点就是说不立文字。不立文字是可以借文字来解说，但是你用文字来固定禅宗，把它套路化、义理化，甚至把它归于某一宗派的理论，那这样的他肯定没有懂禅宗啊，甚至把三观固定化，他也没懂禅宗啊。这是一个，就是我们对禅宗的一个根本的一个知识啊，就所以它是教外别传，不立文，但不立文字并不是他不用文字啊。比如说楞伽经也可以，早期楞伽师。在达摩最初传四卷楞伽经，按中国古代的一个记载啊，达摩传四卷楞伽经就是印心的，就你开悟以后，你读楞伽经就像读你自己一样，没有任何障碍，你读华严经像读你自己一样，没有任何障碍，你读金刚经像读你自己一样，读般若经没有任何障碍，这些它是禅宗的这样一个，它不立文字，并不是不用文字，它可以即教悟宗，二入四心论讲即教悟宗。可以借教来悟入心的本源，悟入我们的自信心啊。然后呢，这个这般若这样禅宗在般若经上六祖坛经，六祖大师他就听金刚经开悟的呀，他就听金刚经开悟的，所以他也没有离开教，但他并不执着于教啊，并不执着于教，所以这叫什么叫不立文字，什么叫不可说啊？当你说不可说的时候，你知道不知道不可说指的是什么？什么都是不可说的，所以说达摩叫教外别传不立文字，然后呢，直指人心，见性成佛。什么叫直指人心？六祖坛经直指人心，达摩祖师的语录就直指人心。我们看所有禅宗的公案，就是直指人心啊，就直指人心啊。所以这个直指人心并没有什么技术化、神秘化的一个窍诀啊，它不是那个妖里妖气、神神秘秘的那种见不得人的一种东西。他如果这样的话，那祖师也太吝啬了，他没有这个度人之心嘛，对吧？所以直指人心是通过种种的方便，在当下令学人超越种种的执着和妄想，文字执着和妄想，就是刚才这个马祖百丈禅师的这个广录里边啊，百丈禅师这个广录里边讲的这个要辨清浊，然后要指出这个见觉。在这个见觉中的三种障碍，粗中后善，然后再超越，即使达到超越以后，达到那个出往之路，然后虫子、蚂蚁变就是变法界都是清净光明，所以众生本来成佛，这个时候还是解缚语，还是方便说，还是方便说，所以真懂禅宗的人，他不会做广告，也不会把开悟挂在嘴边，也不会说我是在梦中谁谁指点我开悟的啊。这个实际上它的来历就是一个来历不明的东西啊，来历不明的东西。他不会去宣传，更不会去有组织的去推广。好，所以说呢，这自曹溪啊，达摩别传一宗啊，所以说叫不立文字，教外别传，直指人心，见性成佛，以种种的当下种种方面，如果。当下这个机缘令你见性，破除妄想，见到佛性，这就是成佛，这是禅宗的最大的特点。所以达摩别传中，然后传到中国以后呢，到了曹溪，到了六祖大师这里，大兴中国，大兴中国。有人说曹洞宗有什么窍门？这个维养宗有什么窍门？然后这个法眼宗有什么秘诀？然后失传了，多少年都失传了。 当然是世间的传承，它法脉断了。那世间的这种，比如他的弟子这个年谱记录和他这个宗派这个寺庙基地，它实际上它断了，但并不能说禅宗断了呀，对吧？禅宗，请问法眼宗的祖师、云门宗的祖师、这个维扬宗的祖师，他们的法和六祖大师是一样，是不是一样的？他们悟道都是不是六？请问六祖慧能大师，他是法眼宗还是云门宗还是曹洞宗？啊，宗派都是后人的一种传法方便而已啊，所以把宗派也不能够固定化、神秘化、技术化啊。那请问达摩祖师的老师是谁啊？禅宗的根本是要超越这个宗派之间，超越文字，超越一切外在的东西啊，甚至超越传承。比如说禅宗说，弥勒、释迦都是他奴才的奴、奴隶的奴，那么他是谁？请问释迦牟尼佛的老师是谁？禅宗是要我们去参这个东西啊。要找未因王以前自己啊，人家不生以前，万法未生以前，世界未成形以前是什么？从这个地方着手啊，去参。所以到曹溪大兴中国，宋时到宋代的时候传到了直击朝鲜、日本，宋代是传到了朝鲜和日本，迄今流焉未衰啊。就到民国时到太虚大师那个时候，他说到那个时候呢，还在流传啊，在天下流传，可谓盛矣，真的是传播很盛。但是呢，自达摩到六祖，达摩以代曹溪，从达摩到六祖这个时代呢，虽别传之新宗，实超教外。虽然这个新宗啊，就禅宗也叫新宗啊，明心见性之宗，是吧？虽然别传之深宗呢，实超教外，是吧？虽然这个本来抄的那个根本啊，它是超越言教的，但是悟他之法要不离经量。但是呢，你要去给别人解释。来传它，那你还是要通过经论的知识，也不离文字，它也可以不离文字，也需要以经教来印心来印证。事实上，历史上很多大的开悟以后，他都在讲经说法，越藏讲经说法，然后叫人去诵《华严经》，近代的、现代的、古代的都是这样，都是这样。所以那些把这两者割裂开来，把禅宗，你叫人家死心塌地的去。所谓的参的人，那实际上他肯定没有透过来，对吧？肯定没有透过来。所以说，虽然这个心本身不可说，但是呢，你要去传这个心，传这个法，那还是可以用经教的原理，还可以借助经教言语来传的啊。所以，悟他之法要不离经量啊，离不开经论的这个根本的原理啊。曹溪云，这六祖云。吾传佛心意，安敢违于佛经？这六祖坛经里面讲的，他说我传佛心意，我怎么敢违背佛经呢？怎么能违背佛经？这是有一个人问楞伽经的时候，说他这你这好像违背佛经了。他说我怎么会能违背佛经呢？当然是和佛经一模一样的。如果你说我悟了一个东西超越经论，经论是错的，有的经论是假的，OK，那你肯定没有悟，你肯定这个脑子生了巨大的障碍啊。又说，那六祖坛经又说，这六祖又说，涅盘经无为讲说，无一字一义不合经文，唯如中无二说。他在六祖坛经，他给那个，有一个比丘尼啊，那讲这个涅盘经啊，他说涅盘经呢，我跟你讲的是没有一字一义不合经文啊，唯如中无二说，中无二说就是说一以贯之，始终不离心性，始终不离心性。中二就是我讲的东西全是符合经义、符合佛的这个本怀的，佛的本怀所以说你看我，说经和论的问题啊，就是这就针对那些所谓不可说、不可说、闭着眼睛瞎猜的，就是盲修瞎练的人啊，那愚民政策啊，都把禅宗搞得很神秘、很玄妙，就把自己精神可能会搞乱，这种人就缺乏基本的常识啊，缺乏基本的常识。我们看。又说，又有这就引用这个六祖坛经的话，讲这个经和论的关系，经和这个宗和教的关系啊。他说，又说那执空之人谤经，那些偏空之人他谤经啊，直言不用文字，不立文字，并不是不用文字哦，就是不立文字，并不是不用文字。有的人说，别说都不要听，也不要去读经论，不要读那祖师语录，你们读不懂，要参，要开悟了才能去读得懂。这个说法有点偏，有点偏。 先追空啊，执空之人傍经，直言不用文字。那你不用文字，那人也不合眼，那你就不要说话了，对吧？你现在说的这个不用文字就是文字之下，那你去自杀吧，对吧？自杀了。你说不用文字，那你现在在说啥？你这句话是不是文字呢？对吧？不用，那你这句话等于是废话。所以说这个有些人这很执着的人，他往往会脑子非常简单化，然后又云。直道不立文字啊，就说不立文字呢，就这不立文字，也就是文字啊。你说不立文字，那这话不能说，就是在说呀。那你这个废话是什么呢？啊，不立文字，这不立文字也是文字啊。啊，见人所说，便即谤他言。见听到别人讲禅宗，就说、是、哎呀，这又诽谤别人说，哎，你看这人着文字相了。什么是文字相呢？文字相是相吗？对吧？汝等须知。自迷犹可，又谤佛经，就你们自己稀里糊涂，那还说得过去。你就是个糊涂人，但你要谤佛经，那罪不可赦，是吧？对，又谤佛经啊！不要去谤佛经，罪障无数。谤佛经的人，他是生生世世都是恶道，都是魔道，永远不得开悟。所以有人说我超越了某个经，我超越历史上的某个经、某个论、某一宗、某一派，我只有我现在是有正法这个住持者，这个人肯定是邪魔外道，毫无疑问。我们应该远离这样的人啊，远离这样谤法谤僧，这个现象很可怕。就他的今生，他都不得安宁的。如果走入这样一个邪道的人啊，这是祸乱人心嘛，祸乱人心。精神应该已经出问题了啊！不要谤佛经啊，楞严经是真的假的，起信论都不灵啊，什么哪个是什么，这种就不要去诽谤佛经，诽谤佛经的人。诽谤传统的经论、祖师大德的人，他肯定是心里边已经走火入魔了，罪障无数啊！所以你看《六祖坛经》是这样的啊，《六祖坛经》是这样的。所以说，达摩慧可他们是早期就达摩和慧可给他传的，达摩传慧可就是楞伽四卷楞伽经啊，黄眉曹溪，红眼金刚啊，所以禅宗的祖师也是依教来传法的呀。虽然这个禅宗呢要超越言教，但他教也是他的一个方便，还是他的一个方便。否则你就没有规矩了，对吧？没有规矩，那就变成个人崇拜了，你变成某个肉身凡夫代表了真理啊，这个就成一个邪教，邪教。这黄眉曹溪眼金刚啊，就是早期的是楞伽经，到了这个五祖以后呢，黄眉这个曹溪。就是五祖六祖以后呢，黄眉这是五祖法眼啊，黄眉曹溪他们传的是《金刚经》啊，所以说楞伽乃大乘妙游法轮之天书啊，他是在说楞伽经呢是大乘真空妙游法轮之天书啊，核心啊，而金刚也大乘真空法轮之斗勺啊，天书斗勺核心机关啊，指南啊。核心机关指南啊，所以说楞伽经是妙有，金刚经是真空，真空妙有两个是一体的，两个并不打架，两个并不打架。言和言语之外的东西，它本身就是一个东西啊。对于通达实相的人，言语就是道，言语就是实相。所以说这个楞伽和就是这个禅宗，它是精神是一脉相承的，是吧？宏源遥流，哎。着之不改初味啊，所以这个都是禅宗它的教和宗，它都有源远流长，都可以是大乘的正宗的这个传承啊，妙有之法，真空之法啊，般若和唯识啊，这个可以从简单来说，就般若唯识这两家，性宗和相宗这两家，实际上仔细看，这个楞伽经，在我来看，它就是般若，它里面处处要无我如来之藏，然后一谛、初谛、八谛其实都是虚设啊，它最终。82无我俱全，无法三自性皆空，这真正达到那个涅槃妙心啊！这是这个楞伽经的真传操，禅宗的真传。所以说不要谤经啊，所以这讲就是这个早期的传承是楞伽和这个金刚啊，那宏源遥流，着之不改初味，雪山宝林的湛烟有如新泻。雪山什么意思？释迦牟尼佛在雪山讲法，宝林者，宝林禅寺，这是南华寺，宝林禅寺，就是说，也就是说， 雪山传法，就是佛最早传的法，和这个六祖坛经传的这个法，六祖传的法和佛传的法是一模一样的，啊，原汁原味的，啊，赞言犹如新泄，犹如战鼓长啸中重新流露出来。当然，从自性中流露出来都是新鲜的、鲜活的这种佛法。然后这个开始讲他自己啊，讲他自己的感知。他是一个获得真正的大乘三昧和获得根本总持智慧的人，但他自己呢，更难能可贵的，或者更令人钦佩的，他发了广大的菩提心，广大菩萨愿，行菩萨道，行菩萨道，他不去追求自己的正果，他摧邪显正，还发起这个生生世世续佛慧命，度化众生这种广大菩提心，他发起了菩提心。所以这种精神呢，是值得我们去学。大乘他从一种精神，你获得光禅宗的这种精神，大乘这种精神你获得以后呢，你在各行各业，在任何一个地方都可以焕发出真正的生命力和创造力，创造力。所以不是那种自私自利，光追求自己开悟，找个技术，或者这炫卖某种技术的人啊，这个就是很狭隘啊，很狭，一帮这个。被妄想所主宰的一个小人物啊，太大讲他自己啊，他说每读他当他每次读这个《心心明正道歌》啊，《心心明》三祖僧传的《心心明》，然后呢，永嘉玄觉的《正道歌》有人竟然说这个永嘉玄觉这个东西好像见地不高，那等于说整个禅宗永嘉玄觉一宿觉六祖大师都认可一宿觉的高度认可的，他觉得这个不够，那说明他自己更高，对吧？那你说这样的人可能他这不是脑子有问题了是吧？是这样的，所以说太上说的每读《信心明正道歌》，以及再读这个《般若经》《瑜伽师地论》啊，《瑜伽诸经论》就唯识的般若的啊，《般若唯识诸经论》啊，《瑜伽诸经论》，就觉得哲觉焕然融世啊，就觉得。焕然融世，就是说内心融洽无碍，一切都融通无碍啊，觉得全部是融会贯通的，这样妙洽无痕啊。太上大师自己读这些经论以后，他的心和这经里边的境界心心相印啊，心心相印。所以说焕然无世啊，焕然融世，妙洽无痕啊，妙洽无痕，就是说完全能够契合啊。在近代就有这样的人，近代就有这样的太上大师这样的人，他就能和经论。就是，就像天衣无缝的契合，他用三昧心、智慧心和这个经论能够契合他的根本境界和差别智慧、差别境界，啊，这是太上大师一个非常非常真实，也非常他也非常自信，这是中国佛教的生命力所在，就在这一类人，就在大乘经论的这种弘扬传统的大乘经论，通过读经读论，通过这个。发愿修行，然后获得根本智慧，然后弘扬大乘佛法，这是中国佛教的主流，这是中国佛教的主流。然后他说，但是呢，后代的这宗徒啊，知解宗徒啊，或者这个文字之徒，就是这个后代的这些执着，就是这些执着于门派之间的人啊，后世宗徒。既混入知解，对禅宗呢误入了，就混入了知解，就把禅宗文字化、技术化，把禅宗小乘化，认为禅宗是正道虚脱还果，这个是非常非常可笑的一种判断啊，认为这净土去净土的人才正道个二果，这是非常非常可笑的啊，这个逻辑上本身就是一个对教理的一个严重的一个曲解啊，这个。有点佛教常识呢，都不会去相信这样一种说法的。他说，由于后代的人呢，就是执着于宗派之见的这些人呢，混入了知解，所以说呢，教徒亦强挺真经。所以就宗派就宗门的这个分派的这些人，他们加入了文字知解，加入了后天妄想。那么这些传教的人呢，他们也各立门派。传教的人呢，也是这个高，那个宗派之见非常强，所以说我觉得任何一个说法、传法、讲法的人，或者弘扬某一门佛法的人，如果他火气很足啊， 我就只觉得强调我这个最高，其他都是邪门歪道，他可能他就是个肢解中途，我是个文字之徒啊。所以教徒以强挺竞争，就后代人为的出于一种世俗的利益啊，或者为了笼络弟子、控制弟子，然后把自尊的抬高啊，自尊抬高啊。所以说这个导致一个什么？四教先乱般若，五教由乱瑜伽。五教由乱瑜伽啊，这是他讲这个，这个四教啊，这个实际上指的是天台，五教呢指的是华严，在太虚大师看来，实际上纯正的或者早期的这个大乘佛法就是唯识和这个般若，但是四教呢，他反而把这个般若更加给复杂化了，然后呢，这个五教这个分五教的这个，这刚好又把这个瑜伽就这个瑜伽就这个。瑜伽师地论代表的这个瑜伽学派，就这个唯识学也给搞乱啊。他说这个是多余的，他说这个多余的啊。他江西石头以下诸师为救其弊。他说江西石头西迁啊，江西石头西迁以下的这些禅宗的祖师啊，禅宗的祖师呢，为了救他这个弊端，数变其法，就不断的去更新创新这个禅宗的传承方法，啊。数变其法，或者由旁敲，就本来前面就是说这个六祖的时候传的这个法是符合于般若和这个瑜伽的，符合这个性宗和相宗的，但是由于后来其他的教门的这样一种争执，教门的复杂化，教下的复杂化，以及宗门的这种门派化，导致了这个禅宗的祖师不断的去开辟新路径，所以把禅宗就宗风有了不同的。这个建立和改变，石头以下呢，都是为了从这里边窠臼里边拖出来，就变成了各种灵活的创新的法门。比如说，或由旁敲侧击使其轻悟，啊，通过旁敲侧击让它轻正，或者由电柱雷轰令其钝器，或者旁敲侧击绵绵细雨，或者呢就是说狂风暴雨啊，风驰电掣，用这种方式。以激烈的手段令人顿断烦恼，顿除无明但这些呢，这种种种的手段呢，都是要人自证，不谓与通，就都是让你去自证，去自己证悟。所以禅宗的根本在于现当下，让你去自己证悟，去契合，而不是让你去变成一个文字之徒，不是变成一个文字之徒，不谓与通。它主要是超越言思之妙心，证到那个。超越言语的那个涅槃妙心啊，所以说他说觉言思之妙心，终不用父母所生口为他说啊，终不由父母所生口为说啊，就后天说出来的都不是了。所以说说似一物即不中啊，说似一物即不中啊。这就是百丈禅师他说我有句话要传给我那个师兄，西塘智藏，你们谁能传？啊，这个悟空说我可以传。他说你去传什么？他说我到了就会给他传了。那你到那传什么？他说回来再告诉你啊。这就是一个非常非常完美的一个传法的一个直指的一个公案，直指的公案。所以说觉思觉觉言思之妙心，终不用父母所生口为说。所以说这个尾山呢，对这个香严禅师就是说，他说父母所生口。终不为子说啊！香严禅师他当年还有种种的这个体悟，后来到尾山说父母未生前那个是什么？他参参参他说了各种道理，后来他说要么你给我说破，尾山否定他，他为他说破，他说后来尾山说父母所生口终不为子说，就是我这个后天这个嘴呢，我绝对不会告诉你的，不会告诉你的。啊，所以说觉言思之妙心，终不用父母所生口为说，所生口为说，是吧？这可能这个字有点问题。故曰：若能不触当今慧，也胜前朝断舌财。啊，这是临济禅师的一句语录啊。什么叫不触当今慧？不触当今慧，就是当下那个东西是不可言说的。不触当今，比如现在这个皇上叫李世民，那我们就不要说观世音，我们说观自在菩萨，叫不触当今慧啊，不触当今慧。 就说如果能够做到这一点，那这样一个人啊，这样一个传法的禅师，也胜前朝断舍财，也胜前朝断舍财。虽异临机之用，不失教外之传。就是说，这个临机的这个妙用呢，虽然有种种的这个变化，但是呢，也是教外真传啊，教外真传。但是呢，关键是而要以曹溪法实为宗前开后之大规范。就要从整个禅宗史来看的话，曹溪就六祖坛经里边所代表的曹溪法门，实在是宗前开后之大规范。这是一个集大成者，集大成者，就是说集中了大乘佛教的核心，然后呢，开辟了禅宗的未来的这个新鲜的这个路径啊，路径。他说，今者般若瑜伽重唱，是为一年禅。他说他现在根据大乘里边的般若学和唯识学，瑜伽师中代表的唯识学，就是性宗和相宗，根据这两宗的核心原理来解读曹溪禅，解读六祖坛经。